们一起打开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六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第六章第六节。请，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是不是有人没有找到？还是有人没有吃中饭？刚刚起床，我们一起来念马可福音六章六节，请。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会不会觉得说，基督徒最主要嘛，就是传道人的事情，牧师长老或者加上执事，我们无所谓的，我们很尊重他们。但是呢，我们知道在神的面前，他们是带领我们的。这种想法对不对？当我们在尊重一个人的时候，很好，你尊重人。但是我们要知道，基督徒是最有智慧的。基督徒的智慧是从神而来的。这个世界上的人有聪明，基督徒是有智慧的。聪明跟智慧的分别在哪里？聪明就是对事情的反应，智慧是聪明加上经验。所以说，基督徒的智慧从神而来的。当我们在尊敬牧者的时候，很好。但是，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看一看，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的位置在哪里？我们看牧师长老执事都很好，他们将来都是得救的。我呢，我连工作也没有，我连居留也没有，我的问题好多好多。我们来看看，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些牧者的位置在哪里？你的位置在哪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为着有这一个时刻，我们感恩。因为主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你自己的话语在教导我们，因为圣灵的大能带领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向父神敬拜，我们感恩。为着这一刻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因着你自己的呼召，我们就把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自己通通的仰望，求主恩待怜悯。这一段时间我们仰望，求主真是带领我们进入你话语的真道当中，让基督得着他应得的荣耀。我们恭敬的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打开马可福音。当我们打开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整卷马可福音有三条主线。第一条主线就是惊讶的主线。从马可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大家就开始，主耶稣就行了神迹，那大家就开始哇，很惊讶，哇，这个人他可以行神迹。然后众人都很惊讶耶稣在行神迹。到了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刚刚读了一段经文，我们读到什么？耶稣自己也在惊讶。因为当主耶稣行了神迹，到了第六章，主耶稣就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呢，众人都稀奇，圣经说对他拥有的智慧和异能感到惊讶。所以说，当我们在跟随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跟耶稣最接近的是些什么人呢？是些传道人， 对当初来讲呢，在耶稣那个时代，跟耶稣最接近的是什么人呢？是耶稣的门徒，是耶稣自己的家乡的人。所以说，那我们是这样想啊，这些人是跟耶稣最接近的，我们跟耶稣是有一段距离的，是吗？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惊讶的这一条主线。当主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时候，众人都稀奇，然后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什么，他自己家乡的人不明白他，跟着主耶稣开始也惊讶，惊讶自己家乡的人都不相信自己。所以这个惊讶，马可在记载的时候，就到了第六章第六节，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这个惊讶就到了高峰。第二条线是什么线？就是拒绝耶稣的线。有一条线一直在拒绝耶稣，就是说某一些人对耶稣的反应，特别是从第二章开始，主耶稣一讲到说你的罪赦了，很多宗教领袖他心里就不高兴了，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当主耶稣他在赦罪的时候，这些人就完全不相信他。那么所以说，当我们走到这一步，我们想，因为那些人怎么讲，他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浅妄的话了，这是在马可福音第二章这样告诉我们，他说浅妄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够赦罪呢？这个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所以当文士心里议论的时候，他分文士他在议论耶稣的时候，他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主耶稣说你的罪赦了，文士心里就开始不舒服了，他开始质疑耶稣了，然后他没有讲话，这是第一个阶段。到了第二个阶段，马可福音主耶稣呼召立位的时候，他们就开口了，就进一步了。但是呢，他们开口，他们没有跟主耶稣说，他们只是跟门徒说，就开始表达他们的不满意了。到了第三个阶段，主耶稣谈到安息日的问题时候，他们就忍耐不了了，他们就直接向耶稣讲话了。在马可福音二章二十四节之后，他们就商议要怎么样把耶稣给除掉。到了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二节，这一条线一直走一直走。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二节，主耶稣设立了十二门徒，就主耶稣就赶鬼，然后就有亵渎的问题出现了。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第一条线是惊讶的主线，它一步一步往上走，到第六节到了高峰了。另外一条线是什么？就是拒绝主耶稣的主线，先从心里面，后来就开始跟他的门徒抱怨，最后就开始向主耶稣提出来，然后他们私下说我们要除掉这个人。他看到没有，这个拒绝主耶稣的主线一步一步到了高潮，也就是说拒绝主耶稣这一条主线到了第三章，他们要除掉主耶稣，这个时候拒绝耶稣就到了高潮。第三条主线在哪里？第三条主线就是谁是真正属于主耶稣的，第三条主线。所以说第三条主线，我们就看到马可一开始就是主耶稣要寻找一些愿意接纳他属于主耶稣自己的人。刚开始的时候，主耶稣马可福音就记载，主耶稣就选了四个渔夫，到第二章主耶稣就拣选了利未，然后跟着他就设立了门徒。主耶稣的工作很忙碌。那么我们说啊， 既然是主耶稣拣选的，那么这些人就一定是属于主耶稣的了，是吗？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讲。主耶稣做工很忙碌，但是呢，他还是尽量在拿一些单独的时间和门徒相处。到了第四章就讲到撒种的比喻的时候，门徒在没有人的时候就问主耶稣，主耶稣就讲了用比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只让你们知道，只让我所拣选的门徒知道，而不让其他的人知道。那天主耶稣讲了很多比喻，到 总结的时候，马可就写了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如果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没有人的时候就把一切的道讲给门徒听。主耶稣花了很多心血专门对自己的门徒在教导的工作，所以说这一群人在主耶稣来说，他是要这一批人他寻找他拣选，然后他要把他们栽培起来干什么？属于自己的人。但是当我们看到情况发展下去的时候，有这三条主线后来就慢慢开始交接在一起了。因为马可福音从一开始就铺排了这三条主线：惊讶的主线、拒绝主耶稣的主线、那些寻找就是属于主耶稣的人的主线。这三条主线以后慢慢发展，就开始交流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再讲，很快的讲一次，主耶稣的家乡的人很惊讶，不能够明白主，主自己也惊讶，为什么惊讶自己家乡的人，自己家乡的人都不能够明白他。第二条主线拒绝主耶稣的，就是这些宗教领袖不但拒绝他，而且还准备要除掉他。第三条线就是主耶稣自己拣选了一批人，然后专门的培养他，是属于主耶稣自己的。那么这三条主线就慢慢走，我们现在看这三条主线怎么样交叉在一起。到了马可福音第四章就提到主耶稣平静了风和海，然后门徒，我们看第四章最后，门徒大感惊讶，门徒感到惊讶。如果别人感到惊讶我们说很正常，门徒感到惊讶，门徒是经过主耶稣特别的训练和栽培的，但是门徒仍然不了解主耶稣。所以说我们看到什么，当主耶稣平静风和海的时候，门徒 他感到惊讶，也就是门徒是属于主耶稣的，和这些惊讶的主线慢慢开始连在一起了。他们经过主耶稣特别的训练栽培，他们不了解主耶稣。然后我们再看属于主耶稣这一条线慢慢又和其他两条线又慢慢交汇在一起。所以到了第四章以后，作者马可就开始讲述什么，讲述门徒的失败。我再讲门徒是什么人，门徒是属于主耶稣的，门徒是属于主耶稣亲自挑选出来，主耶稣特别有时间去训练他的，但是到最后怎么样，失败了。所以说就是属于主耶稣这一条线是主耶稣亲自拣选的，亲自训练的，到了最后变成不是属于主耶稣这一条线了。我们来看圣经，所以第四章以后作者慢慢开始讲门徒的失败。但是主耶稣在门徒第四章失败第三章最后的时候，主耶稣就开始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主耶稣讲， 谁是我的亲属，不是我的家人，不是我的拣选的门徒，不是我住在一起同乡同村的人，而是什么？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了。所以一到了第四章开始的时候，抵挡主耶稣的人，抵挡的那一条线，拒绝耶稣那一条线，本来是什么？本来是宗教领袖，现在加上什么？加上了自己的门徒。为什么？门徒不明白，门徒经过主耶稣拣选，经过主耶稣训练，经过主耶稣特别教导栽培，结果不了解他，就变成变相的在抵挡耶稣。所以那么属于主耶稣的这一条线就不见了。我希望我能够讲明白，这三条线，第一条线是他的家乡的人很惊讶，最后主耶稣自己也惊讶；第二条线就是抵挡主耶稣的宗教领袖要准备除掉耶稣；第三条线是主耶稣自己亲自拣选，最后然后还栽培的这些人不了解他，这一条线慢慢不再属于主耶稣，而属于抵挡耶稣的那一条线了。所以说到了第五章，门徒开始惊讶了，他们不了解主耶稣。第六章主耶稣也感到惊讶，我们刚刚读过了。在第五章门徒因为主耶稣神迹啊，这个人他能够安静风和海，因为他的神迹治病，他感到惊讶。第六章耶稣因为自己家乡的人不信而感到惊讶。所以当这三条线慢慢汇在一起的时候，属于主耶稣的这条线我们看到什么？就不见了。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主耶稣自己所拣选的，所拣选的在今天来讲是什么人？就是牧师，就是长老，就是传道人，这些人不见了，不再属于主了，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只有两条线，这两条线是什么人？第一个就是很惊讶的，哎呀，很奇怪，他有神迹的能力，很惊讶，很惊奇，看戏。另外一条什么？拒绝主耶稣的，那他自己选出来的门徒变成抵挡自己的。那么这个时候，第三条属于主耶稣的线，这一条线就中断，就中断了。然后我们看到属于主耶稣的自己的门徒已经变成抵挡自己的，惊讶的就变成两条线交汇在一起。那属于主耶稣的这一条线本来是主耶稣的门徒，现在不见了。再继续往下走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马可就讲了一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马可就讲到这样子一个人。这个人是什么人？我们可以打开格拉森这个，让我们看到什么？他被鬼附的时候，在马可福音一章五到二十节，这个被鬼附的人他是什么都没有的，他失去了太多了，他被人家锁起来了。锁在哪里？锁在坟场，一个坟墓的那一块地，一个坟地里面。那些锁住他的人，那些把他赶到这个地方来的，不是外人，是自己家乡的人把他锁住，把他绑在这里的人。我们就想到说，主耶稣也是这个样子，他跟主耶稣的环境真的很相像。怎么样相像？自己人也不能够明白，也不能够接纳自己人。所以我们看到说，当马可讲到格拉森被鬼附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我们再往前看， 主耶稣在第一章行了几个神迹，在第五章又行了几个神迹。那么主耶稣在第一章行的神迹和第五章行的神迹有什么不一样？在第一章的几个神迹是什么？耶稣医治人，耶稣赦免了罪，耶稣赶鬼，还有就是麻风病得到洁净。这是第一章的神迹。到了第五章的神迹是什么？就是说被治病的人，被治病治好的人跟耶稣的关系就开始密切了，因为他们不单单得到医治，而且他们开始对耶稣表达出信心。我们现在就说这个格拉森的被鬼附的人，他被耶稣治好了以后，他得到医治，他表达出对耶稣的信心，他怎么样？他想要跟耶稣同在，看到没有？属于耶稣的人的主线，到了门徒断掉了，这一个被鬼附的，这一个被他的家乡的人遗弃的，看不起的，开始接上了属于主耶稣的主线。为什么？他要跟随主。所以我们读经要很小心。但是主耶稣跟他们说，说什么？你回家，你跟你家乡的人来传道。这个就讲到什么？也就是说，当主耶稣跟这个被鬼附的这个人要回去传道的时候，也就是在第四章主耶稣设立门徒的时候，是讲什么？你们要跟我同在，你们要怎么样？要传道。耶稣要寻找一些属于自己的人。所以说，那我们在这里打一个岔，我们看到马可福音这一段，这个他在赶鬼的时候呢，福音书里面他记载这个就是赶鬼哈，只有这一次鬼回答耶稣了。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传道人说，有2000只猪就掉到海里面去了，因为猪不值钱，而且猪是犹太人认为不洁净的，所以说无所谓，人比较值钱，是吗？我们仔细读这一段，我们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能够看马太福音八章，我们23节，我们就看得更清楚。首先我们要看几点。第一点，在这里鬼回答了耶稣，整个福音书所记载的驱魔赶鬼只有这一次鬼回答耶稣。耶稣命令鬼离开被附的人，鬼就回答了，因为鬼害怕折磨，鬼害怕下地狱。那么我们说，为什么鬼会讲这一句话？为什么鬼会讲这一句话？就是说，他说，他讲什么？鬼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负责猪去。鬼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因为在犹太人的经卷里面，也就是说，只要审判的时间还没有到，只要最后审判的时间还没有到，鬼可以任意的害人。也就是说，大审判的时间越接近，鬼害人就越厉害。所以说，当乌鬼讲这句话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去，负责猪，意思是什么？如果主耶稣答应了，就表示大审判的时间还没有到。鬼很聪明的，鬼非常聪明的，所以乌鬼看到耶稣现身，乌鬼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呢，他就 害怕耶稣提早执行审判，所以当耶稣允许他进入猪群，就表示说大审判的时间没有到，我还可以任意的摧毁。所以说这一个故事，福音书就告诉我们说什么，神的国跟着耶稣降临了，但是最后审判的日子还没有到，恶者仍然在这个世界上还在里边摧毁。所以说虽然如此，耶稣仍然能够靠着他的大能使人自由。所以当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三节开始的时候，或者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三节，我们看到什么？当鬼进入猪群的时候，主耶稣绝对没有把猪害死，因为鬼进入猪群，然后鬼就把这一群猪带到海里面去了。我们读马太福音八章二十三节就非常清楚，猪是不洁净的，猪是不好的，猪是动物比不上人的，但是我们的主没有把他们害死。好，我们再回头来讲，就是说当我们说主耶稣正在寻找自己的门，属于自己的人的时候，他的门徒失败了，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一条线就被一个社会上所摒弃的、看不起的、什么都没有的一个人就开始接上了这一条线。哪一条线？属于主耶稣这一条线。所以一直到了第五章，到底谁是真正属于主耶稣的这一条线，我们看到是什么？看到就是这个被格拉森，这个被鬼附的，而且我们后面还看到什么？有一个管会堂的，我们还看到什么？有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女人，他们都说我们要跟随主，他们都成为属于主耶稣自己的人，反而主耶稣自己的门徒辛辛苦苦在栽培的这些人变成阻挡主耶稣的，也就是今天所谓的传道人，也就是今天真正愿意跟随主耶稣的人。所以说主耶稣到这边，你看，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很惊讶，众人都惊讶，后来什么？主耶稣自己拣选的那些门徒他开始惊讶了，到最后主耶稣惊讶了，到了第五章连我们都开始惊讶了，哇，原来是这些人他们接上了属于主耶稣的。所以说那主耶稣自己当自己的门徒都开始在阻挡他的时候，主耶稣拣选了一个什么人？一个最没有价值的，一个最卑微的，一个最不受欢迎的。这个人的际遇真的很糟糕，被鬼附，主耶稣替他赶鬼，后来被治好了，他的病被治好了，他的家乡的人都不高兴了，不欢迎这个人了。那个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妇人也是一样，想想看，患了十二年血漏这样一位妇人，他的财产已经散尽了，为了要治他自己的病，他已经没有路，他到街上去，他已经没有路了，散尽了钱财，没有亲人，一生很坎坷。自从他遇上耶稣，我们就开始惊讶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十二门徒是主耶稣亲自拣选的，患血漏的女人是更糟糕的，被鬼附的算什么？但是到了第五章成为一个高峰，门徒失败了，出来了一批人， 这一批人是社会上看不起的，没有价值的，在人里面根本一点点没有人愿意正眼看他一眼的，取代了门徒的位置，成为属于耶稣的人。我们再回想刚刚讲过的一句话，主耶稣讲什么？谁是主耶稣的弟兄姐妹和母亲？遵行神旨意的。被在格拉森这个被鬼附的人，主耶稣要他去干什么？主耶稣说你去传道，他就去传道了。他是第一个，第一位，就是说主耶稣说了他就去做，他是第一个属于主耶稣的人，他是主耶稣的亲属，他是真正承接属于耶稣的这一条主线的。我们真的很惊讶，这个被鬼附的人过去我们知道他失去很多，他认识主耶稣以后他得着很多，我们真的想不到他认识主耶稣以后他就接下了第三章。第三章是什么？第三章主耶稣要门徒去传，但是第五章这个被鬼附的承接了第三章要传的使命，所以要回他自己家乡去传道。他对主耶稣怎么样？有信心。所以后来怎么样？又带出来什么？管会堂的一家人。后来又带出来什么？十二年血漏的妇人。这一般小人物，社会上没有人看他的小人物，承接了主耶稣属于主耶稣人的重要的角色。到了马可福音第七章又出来了一个另外一些小人物，都是社会上的人不看的，位置很低的，是什么？外邦妇人。外邦妇人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是没有地位的，在耶稣跟他的对答讲话的时候，耶稣用的比喻都不好，耶稣甚至用狗这个字来比这个妇人。但是当主耶稣这样讲的时候，这一个微小的角色，这个人没有正眼看的角色，就好像被鬼附的那样，他在主耶稣的前面就显出了一个强大的信心来。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在马可福音里面有一个模式，这个模式什么？主耶稣自己家乡的人，然后主耶稣设立十二个门徒，主耶稣亲手拣选呼召了十二个门徒，结果十二个门徒失败，然后另外一批人出来了，另外一批社会上最低最低的人出来接上这个门徒这一条线。外邦妇人在当时，他你想想看，他是很没有地位的，他失去很多的，而且他是外邦人，跟主耶稣遇见之后他得到了太多了。所以在马可福音的叙述里面他的角色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之后马可福音又写了一些就是主耶稣医治的人，那么都是主耶稣医治，那有一些就牵涉到信心。最后到了第十章，主耶稣就又医治一个瞎子，就讲了一句话，说什么？你的信救了你。这个又是属于主耶稣，属于主耶稣这一条线的。所以说在七章二十四节，当马可讲到耶稣和外邦妇女的对话以后，就讲到主耶稣给四千人吃饱了。在主耶稣给四千人吃饱之前，主耶稣已经给五千个人吃饱了，但是呢门徒讲的话还是不明白，主耶稣后来就责备这些门徒了，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你们有耳朵听不见吗？当主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他是在责备门徒。但是我们看到什么？七章十四节在责备门徒， 七章十八节，主耶稣在干什么？在医治瞎眼的，在医治耳聋的。也就是说，这主耶稣在医治这些人，这些人都是他的门徒，有眼睛看不到，有耳朵听不到的。所以说，你看到了一个地步，当马可一直写下去，到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就是在这个很短的篇幅里面，主耶稣三次提到了一什么问题？他要受害，他要受害。那么，当主耶稣第一次啊，他讲他要受害，门徒的反应是怎么样？第一次，他跟门徒说他要受害，彼得就拉着他就劝他。彼得根本就不了解耶稣的心意。第二次主耶稣再提到，到了第九章登山变相的时候，彼得也在讲啊，这里我们这里真好，搭三座棚，一个给你，一个为摩西，一个给以利亚。彼得还是搞不清楚，他把主耶稣看得跟摩西和以利亚是同样的一个层次的。所以说我们在这边看到说彼得要建三个棚，一个人一个，但是马可在这一段记载中就指出来，彼得后来害怕的不知道说什么。那在前面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医治了这些哑子。所以说当主耶稣在责备门徒属灵上的瞎眼，属灵上的耳聋，属灵上的哑，真的就看到他在外面的人所做的反而是自己所拣选的而不了解自己的人。所以主耶稣他的心是怎么样的？我自己拣选，自己训练带出来的人，结果成为不明白自己的人。所以当主耶稣第二次说自己要被受害的时候，在九章三十一节，主耶稣说我人子将要被害。九章三十一节，九章三十四节，门徒反应是什么？争论谁为大，我管你去死，我要做官。所以他自己的门徒完全不明白，一直到了主耶稣第三次再说自己要被受害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怎么样？他们的反应就是谁要坐在耶稣左边，谁要坐在耶稣右边啊？一个约翰，一个雅各。所以说我们真的想一想主耶稣的心多痛。那我们看到三个很清楚的模式，第一个，十二个门徒看到主耶稣行神迹很惊讶不了解，十二个门徒失败了。然后主耶稣所拣选的人已经失败了，反而是一个小人物出来承接了主耶稣所拣选的门徒这一条线。跟着在海上第二个，他第二次门徒再失败，另外一个小人物又出来了，外邦妇女，他又补上了门徒的这个信心，又补上了这一条线。第三个，在第八章主耶稣第三就是三次对门徒说自己受害的时候，然后这个怎么样？出来了一个很有信心的小人物，在 十章最后的一个瞎子，他叫巴迪买。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到底谁跟随主，是长老，是牧师，是传道人，我们尊敬他很好，但是我们要知道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任何一个人只要愿意跟随主，在主的眼睛里面就是属于他的。所以马可福音里面有一条惊讶的主线，就是说我们完全想不到外邦妇女、患血漏的妇人、被鬼附的、瞎眼的，这些不可能的事情没有资格成为耶稣的门徒，但是 他们的信心，他们愿意跟随主，他们满足了耶稣要需要一些自己的人，他们满足了这个要求。所以说，虽然我们说是宗教领袖在抵挡主耶稣，但是当自己的门徒都不明白主耶稣在干什么的时候，甚至于要抵挡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甚至于主耶稣在自己家乡，自己家乡人不接受他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主耶稣自己拣选的门徒，主耶稣自己的家乡的人，就是今天的传道人，今天我们认为跟主耶稣最亲近的，得不到属灵的福气。我们看到他们是很不错的，他的家境很不错，他是长老，他是牧师，他是传道人，他的家庭环境很好，他就应该出来侍奉，结果他是失去最多的。所以说我们最后看到什么？这一条抵挡主耶稣的线，一直到最高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主耶稣被卖了，被杀了，被钉在十字架上，那犹太领袖带领的这一条主线到这个时候就到了最高潮的时候，门徒对主耶稣的不了解，对主耶稣的误解也一样达到最高潮。所以到最高峰的时候，他们通通都不认耶稣，同一时间全部都跑掉了。所以说这些小人物反而跟随说，我信，我属于主。他们从头到尾，什么时候到高峰？那个害主耶稣的，不相信主耶稣，拒绝主耶稣到高，在主耶稣钉十字架到高峰的时候，那跟随主耶稣的那条线也是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也同样达到了最高峰。为什么？在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九节，有一个有信心的一个小人物，一个外邦的百夫长，他讲了一句话，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一个外邦人，外邦人是狗，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但是外邦人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在马可福音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什么？是弥赛亚的秘密。弥赛亚的秘密就是主耶稣常常说，你不要跟别人说，你不要跟别人说，因为主耶稣隐藏自己的身份。所以说他是神的儿子。在整卷马可福音里面只有三次提到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第一次什么时候提的？主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天开了，这是我的爱子。第二次谁提的？格拉森那个乌鬼，神的儿子，我跟你有什么相干？第三次谁提的？一个外邦人，这人真是神的儿子。犹太人跟随主耶稣的门徒，这些人都到哪里去了？主耶稣一手训练的人到哪里去了？这些牧师长老传道人到哪里去了？反而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一个外邦不洁净的一个狗认出来了。属于主耶稣的人的这一条主线就达到高峰。第一次能讲清楚主耶稣身份的人，不是主耶稣亲手拣选的门徒，是一个外邦人。所以说当我们看到这两条线达到高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什么？那些属于神的人，被鬼附的外邦妇女，十二年血漏的，一直到外邦人的百夫长，我们看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真的是什么都没有的。但是今天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 我们是什么都没有的，我们现在没有工作，我们现在好多问题，住在这里我的话也不会讲，我实在很困难。哎呀，这些人他的家庭很好，他出来侍奉神一定会祝福他，这是人的想法。马可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有人信了很多年的主了，有人刚信主，有人还没有信。我要说马可福音给我们很大的安慰，世人在这些人，这些有些人我们会看到说这些人真的是你身份也没有，你工作也没有，你什么都没有，你话也不会讲，你是什么，你真的很可怜。但是他们因着信，他们从主的身上得着的是我们想象不到的。耶稣的门徒都没有办法从主得到这样的福气。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不是很杰出的人物，我们在社会上，我们都不是说我们在做得很好，公司里面我们很威风，在学校里面考第一名，我们都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我们都有很多软弱，我们都有很多问题。十二个使徒，哇，太高了，牧师长老太高了，我们怎么能跟他们看齐呀？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一卷书，弟兄姐妹，我从开始讲到现在，我没有讲一个我讲的是我们，我没有说我的经验，我的看法，我的想法，我没有讲一个字。圣经怎么讲我就怎么传，我是神的器皿，我没有资格讲我，圣经讲了我就按照神的意思把它传出来。今天我们要说我们是小人物，我们承认自己是小人物，我们能不能够凭着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进入主耶稣里面，我们领受福气。我们可能信主很多年了，我再说我们有人没有信主的，我们要再一次思想，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人的面前被人看不起，我们有信心，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就进入属于主的那一群人里面。求主祝福我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为着这一刻我们感恩，求主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赐给他们从你而来的信心，真是说在你面前，他们在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有困难，他们有软弱，我们都不配，但是主，求主怜悯，让我们真是靠着从主而来的信心，我们可以因着主而自夸，我们是属于你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跟随你的道路上被你亲自引领。主，你知道我们是无能的，但是主，你看的是我们对你的信心。我们真是说在你面前领受的时候，我们说主，我们愿意认罪悔改，相信你帮助我们，谢谢主。我们祷告，我们仰望，实在是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阿门。